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空中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印度尼西亚副总统 Ma'ruf Amin 和妻子和有限的随行人员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工作访问。东盟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保证，东盟地区是韩国有前途的投资目的地。印度尼西亚驻保加利亚大使组成了一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投资计划。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副总统 Ma'ruf Amin 和妻子 Wuri Ma'ruf Amin 和有限的随行人员周一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工作访问，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按计划，副总统出席印度尼西亚全国对话，与乌兹别克斯坦清真产业商业人士会面，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Abdullah Aripov 举行会晤，接待萨马尔罕杜尔迪莫夫市长 Erkinjon Akbotayevits 李杰星访问，并在那里了解伊斯兰的文明。东盟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 Arshad Rashid 保证，东盟地区是韩国有前途的投资目的地。在印度尼西亚，在2023年东盟商业咨询委员会的领导地位框架内， Arshad 以东盟商业咨询委员会代表团于6月7日至9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了路演。印度安达拉通信周一的报道，在其书面声明中， Arshad 表示，韩国作为东盟商业咨询委员会的对话伙伴，继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合作。事实上，韩国已经将东南亚定为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产品和服务市场吸引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制造业、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旅游和消费领域。阿沙特别的邀请他们参加2023年9月3日至4日在雅加达举行的2023年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和2023年东盟商业奖。印度尼西亚行政和官僚改革部长 Abdullah Azwar Anna 说，来自40个部委和机构的国家国务员将于2024年前往印度尼西亚新国家首都努桑达拉。此外，有5716名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将在同一年搬迁。只是阿苏尔安纳斯在国家首都管理区的新闻稿中转达了， 阿祖尔·安纳斯部长访问了国家首都，他认为该领域的开发进展顺利。根据计划，国家首都政府将建设体育设施、绿地、公寓、湖等等。阿祖尔·安纳斯还鼓励加快在国家首都成立公共服务购物中心。该公共服务购物中心的建立需要为实际提供公共服务。印度尼西亚驻保加利亚大使伊万·博格南达促成了一项减少5000万美元或是大约7430亿印尼盾的投资计划。该计划位于在国家首都。在这种情况下，Bella Bulgaria 的创始人和潜在投资者 Dimitrios Fitzilius 6月8日在博洛夫蒂夫直接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投资部美洲和欧洲地区驻金主任 Sri Endah Novitasari， 这是印度尼西亚驻苏菲亚大使馆周一的书面声明提出的。据称，保加利亚方面希望投资发展国家首都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和食品和饮料行业的供应链。Dimitri Fitzilius 认为，短期投资对帮助国家首都的发展非常有吸引力。他不排除他的集团公司可以长期投资的可能性。印度尼西亚宗教人力和移民局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一次欢迎活动。宗教人力和移民局代理负责人 Ahmad Aziz 说，此工作队的成立是因为许多印度尼西亚移土工人是反映的受害者，他们将负责监督、接受投诉并帮助解决印度尼西亚移民劳工人遇到的问题。基于2022年的数据，宗教生已经向多个国家分发了24,198移民工人。Ahmad Aziz 说，由于移土工人人数众多，有必要保持和预知移民工人不会成为反应的受害者，他方将继续对居民进行实教和教育，以免削职错误的分手公司。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长西蒂努尔巴耶邀请印度尼西亚人民更了解在东加里曼丹本来将巴塞尔乌达拉斯巴古的国家首都。西蒂努尔巴耶星期天在斯巴古城他方在世界环境日纪念高峰期选址了国家首都零点的位置，以便向印度尼西亚人民介绍国家首都并推广国家首都和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周边城市。在此场合，西蒂努尔巴耶部长还强调了国家首都开始过程符合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环境恢复计划。除了国家首都零点以外，首都引入的旅游目的地包括班基拉自然旅游、恢复过巴杜达巴拉加前矿区和萨摩加公共空间区域和红树林。最后的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支持并帮助改善西努萨登嘎拉省的妇幼健康。国家发展规划局的负责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合作计划活动的负责人的 Indy Viganestri 解释了这件事。在其书面声明中， Indy Viganestri 星期天 印度尼西亚被选中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项目资助的八个省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的项目尊重于儿童的生存和健康、教育、儿童保护、营养、水和卫生设施或者基于实际的全面卫生设施和社会政策的资助。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在缅甸问题上的沉默外交。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 Nulan Hazer 今天于2023年6月12日终止合同。新华社前段时间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提出了这一点。在18个月的任期内，来自新加坡的社会学家还是受到了缅甸军政府及其支持团体的批评。2021年2月，军方从昂山素季官方政府手中夺取政权以后，为其席卷缅甸，整编摧毁了缅甸短暂的民主试验，并引发了军事统治局与少数民族叛乱团体和反政变战之间的内部冲突。迄今为止，联合国和东盟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缅甸内部冲突的以色列努力都没有结果。例如，缅甸军事通知局敏安莱拒绝瑞士联合国特使格里斯蒂娜·斯兰娜·伯克纳和柬埔寨外交部长兼东盟驻缅甸特使布拉苏坤在最近访问缅甸期间与昂山素季会面。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赵国 3500名缅甸人因军事暴力而上升，大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也对缅甸的军事暴力深感关切，并呼吁立即停止暴力。印度尼西亚作为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在执政缅甸危机中并没有袖手旁观，考虑到各个方面，印度尼西亚选择进行无声外交。迄今为止，印度尼西亚已经与参与缅甸冲突的各方进行了60次接触。东盟对缅甸的5点共识也与印度尼西亚、中国、美国、日本、泰国、欧盟和联合国等等主要国家进行了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使国内冲突和平解决冲突需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过去，印度尼西亚政府与自由亚的运动之间的冲突从1976年持续到2005年。通过2005年8月15日签署的和尔辛基和平协定实现了和平。中立的第三方或者人物的调解努力有时会取得成果。当然，政党或者人物必须为冲突各方所接受，保持中立，并在克服冲突方面有合格的记录。领导海尔辛基协议的还有芬兰前总统马蒂·阿迪亚萨里，众所周知，他也帮助克服了科索沃危机。希望印度尼西亚的无声外交也需国际和平的召集的参与，能够解决缅甸问题，实现和平。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5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利卡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今年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年度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1964年6月12日开始历史上的今天，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Nelson Mandela 被判无期徒刑。1964年6月12日，南非颁处 Nelson Mandela 终身监禁。 Mandela 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犯，世界各国领导人要求 Mandela 获得自由，他们希望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立即结束。这位南非反种族 各里活动家在1990年和时间服刑27年或者自由后不久 Nelson Mandela 参加了选举并成功的让他成为1994年至1999年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听众朋友，1991年6月12日 Boris Yeltsin 当选俄罗斯总统，苏联解体后 Boris Yeltsin 自1991年6月12日通过直接选举以 50% 计达的票率当选俄罗斯总统，他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直接选举战胜的总统。也曾于1999年12月31日卸任总统，他的继任就是 Vladimir Putin。听众朋友，我们以6月12日世界五同工日结束历史上的这一天。世界反同工日是国际劳工组织自2002年设立的每年6月12日纪念日，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未成年工人问题，这个问题受到了专门监督他的各个组织的关注。在此之前的2002年世界五同工日的设立旨在促使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民众全面解决同工问题。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urya tenggelam ditelan kabut kelam.Senjanan muram di hati remuk redam Jalan beliku dalam kehidupan Dua remaja kehilangan penawaranKasih pujaan menempuh cobaan malam mencekam rembulan sendurawan anak perawan menanggung rinduThank yo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这一时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禁止铝土矿出口。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禁止从2023年6月10日起出口原材矿物，特别是铝土矿。这是根据中国维多的冲动孤立国内铝土矿加工和精炼行业的命令。这也符合2020年关于矿物和煤炭开采的第三号法矿物和煤炭法的规定。除了铝土矿，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今年还计划停止铜出口。能源和矿产资源部代理矿产和煤炭总局局长穆罕默德·瓦菲德6月6日证实，印度尼西亚政府将按照一定的时间持续禁止原矿物出口。瓦菲德补充说，将对影响进行一步的评估。此前，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其实称，禁止原材料出口的政策旨在提高国内经济的附加值，增加新就业机会，增加外汇收入，并在印度尼西亚创造更公平的经济增长。佐科维多多总统还表示，出口禁令的实施考虑到自2020年1月以列出口禁令政策的好处，该政策为国内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好处。在原列出口禁止生效前，佐科维多多总统还表示，印度尼西亚从这些产品的销售中获得的贸易额仅为11亿美元，相当于17万亿印尼盾。然而，在出口禁令生效以后，列在国内加工这种原材料的出口额增长了19倍。达到209亿美元，相当于326万亿印尼盾。与此同时，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阿里芬达斯里夫证实，有了清除不出口的铝土矿以后，可以在国内冶炼厂加工。目前已有10家铝土矿冶炼厂完成了铝土矿的加工。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努力改善印尼各地地区的旅游景点的事实，希望疫情过去了以后，您有机会来访问印尼，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烹饪、美丽的景点等等。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丰富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听众朋友，噶萨岛是马鲁古省无人居住的岛屿之一，位于西塞兰距噶萨岛与安汶岛之间的距离。准确地说，是从独立湖港到安汶岛的距离约为 5.56 公里。如果使用快艇，行程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抵达噶萨岛，一片约900公斤土地上的白色沙滩将迎接您。在这个岛屿的大陆上，生长着各种类型的树木，例如铁木和成荫的松树。听众朋友，噶萨岛已被政府指定为海洋自然旅游公园，总面积达1100公顷，该岛自然风光秀丽，拥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如多样的珊瑚礁和五颜六色的鱼类。此外，噶萨岛还有一些潜在的动植物群。噶萨岛的一些潜在植物群包括安汶月亮兰、海松、海瓦鹿、海响兰和海胆榕树。虽然这个岛上的动物群建立是海鸥、鬓鸟的栖息的，尤其是国颂鸟或马骝。对于那些喜欢海洋旅游的人来说，你应该把噶萨岛作为一个旅游目的的。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潜水或浮潜的方式欣赏海底世界的美景。除了享受既自然经典的美丽外，您还可以品尝当地美食，尤其是海鱼。这座2004年在成为旅游胜地的小岛，已经被贝勒实施，即建设了一个港口、一条800米的步道、两个景水井和三座别墅。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Ini mungkin hanya kata yang kamu anggap biasa dan takkan pernah terjadi.Tanya berbeda lebih dari sebuah kata inilah apa adanya ada satu rasa tercipta dan ini jujur yang ku rasa setelah ku denganmu selama iniAku tak pernah bisa temukan lagi Cinta yang tulus suci seperti ini apa yang sudah kau lakukan padaku hingga membuat hatiku selalu terus jatuh cinta padamu. Jadi lelakimu selamanya, cintaku untuk dirimu. Kulakukan apa saja, semua yang engkau minta, bahagia aku denganmu. Aku tak pernah bisa temukan lagi yang tulus suci seperti ini. Apa yang sudah kau lakukan padaku hingga membuat hatiku selalu terus jatuh cinta padam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000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礼拜一二三播送的特别节目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接受英语智慧和指导您使用英语交谈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这节目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的语言发展与培养机构的合作举办。本期的主题是 Di Desa WisataDi Desa Wisata， 这是在李友村。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播放相关secangkir kopi。secangkir kopi 这是一杯咖啡的对话。这段对话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食品博客制作者 Chris George Robinson 和贝苏曼达拉尼亚斯岛 Hilisi Maitano 的妇女之间的 Hilisi Maitano 李友庆 Chris 一边享用尼亚斯清品咖啡，一边与这位女士讨论传统加工工艺。请收听。
Saya sedang menikmati secangkir kopi. Rasanya khas.
Kopi di sini disangrai dengan menggunakan kayu bakar.
Oh, pantas. Ada rasa asap kayu.
Kowe tinju moyo, show ting doi hua yi hou, wo jiang gei nin介绍在今天的主题是secangkir kopi。secangkir kopi 这是一杯咖啡的圣词和词汇。我慢慢的说出英语的，请您跟着我读，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saya 中文的意思是我。sedang menikmati 这是正享用。secangkir kopi， secangkir kopi， 一杯咖啡。saya sedang menikmati secangkir kopi， saya sedang menikmati secangkir kopi。 中文的意思是我正在享用一杯咖啡。Rasanya, rasanya, 这是味道。Has, has, 这是点心。Di sangrai, di sangrai, 烤。Kayu bakar, kayu bakar, 木材。Asap, asap, 烟。听众朋友，在谈话中，您会听到 saya sedang menikmati secangkir kopi. Saya sedang menikmati secangkir kopi. 我正在享用一杯咖啡。在语言中有 secangkir, secangkir 意思是一杯子的这个字。是，是代表一个的数量。secangkir 或者Satu cangkir 是表示所描述对象的单位数。Cangkir, cangkir 意思是杯子的这样的字。除了cangkir, cangkir 意思是杯子，在印度尼西亚语中还有一些表示饮料和食品容器的单位。例如 glass, glass 意思是杯子 cangkir, cangkir 意思是杯子 bottle, bottle 意思是瓶子而 piring, piring, 盘子 mangkok, mangkok, 碗子用于食物的例如 seglass air, 一杯水 sepiring nasi, 一盘米饭 semangkok,Sup, 一碗汤。听众朋友，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之前，我们再次收听本期的绘画。
Saya sedang menikmati secangkir kopi. Rasanya khas.
Kopi di sini disangrai dengan menggunakan kayu bakar.
Oh, pantas. Ada rasa asap kayu.
各位听众朋友 secangkir kopi, secangkir kopi 是一杯咖啡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播到这里了，希望您会进一步的认识英语，今年明天在普通主题再次学习，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Berdua tak mungkin Indonesia 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锦赛。今年2023年 Indonesia 之声国际锦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里库邦、曼达里嘎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Kron Chong Ke Chi》在布朗尼纳的节目。
听众朋友，这次的印度尼西亚歌曲节目里，我给你听一首印尼广东歌曲，歌名是《Memandang Mu》，意思是看着你，由 New Normal 广东精神呈现的，名为《Memandang Mu》，意思是看着你的歌曲，是一首由歌手伊格努尔加纳创作并流行的歌曲，于2022年。这首歌将由二位年轻歌手再次演唱，继二重唱达当达夏古玛拉以及菲利萨主唱的这一首2004年发行的歌曲，以及一个女人想念自己的伴侣，希望能和她爱的人共度时光。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ew Normal 广东主唱的 Memandang Mu， 请欣赏。
Bulan bawa bintang menari iringi langkahku, malam hadir bawa diriku berjumpa denganmu, dua hati satu tujuan melangkah bersama.Thank you.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